19世纪末，在犹太复国运动的号召下，流散在世界各地近2000年的犹太人开始有组织地向巴勒斯坦迁移，并于1948年建立了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国。一个早已在历史上消亡了的国家，2000多年后又重新建立了。犹太人的历史经历了定居迦南时期、散居世界时期和重聚巴勒斯坦的建国时期。每逢星期五，犹太教徒都要到耶路撒冷犹太教圣殿遗址西墙进行祈祷，哭诉圣殿被毁和犹太民族的不幸遭遇。这里曾是犹太人辉煌的象征，又是犹太民族悲欢离合、命运多劫的历史见证。根据《圣经·旧约》记载，犹太人的祖先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一支游牧部落，被称作希伯来人。大约在公元前20世纪，希伯来人在亚伯拉罕的带领下来到了天高地阔、水草肥美的迦南地，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不久，迦南发生旱灾，希伯来人逃到了埃及。因不堪忍受埃及法老的欺凌，在摩西的带领下历经艰辛重返迦南，这期间产生了犹太教教义基础摩西十诫。重返迦南的犹太人于公元前11世纪建立了统一的希伯来王国。大卫王时期建都耶路撒冷，定犹太教为国教。大卫王死后，他的儿子所罗门继位，王国达到了鼎盛时期。所罗门文韬武略，耗时7年在耶路撒冷锡安山建造了金碧辉煌的耶和华圣殿，犹太教神圣的约柜放在圣殿内，这是犹太历史上的第一圣殿。从此，锡安成为犹太教圣地和犹太人的精神寄托，犹太复国主义一词就来源于此，又称锡安主义。所罗门死后，希伯来王国分裂成两个羸弱的小国，犹大王国和以色列国。公元前721年，亚述灭了以色列国。公元前587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率大军灭了犹大国。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包括国王、贵族、工匠、百姓在内的数万名犹太人作为俘虏被押往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沦为囚徒的犹太人在巴比伦受尽凌辱，日夜思念回归耶路撒冷。50年后，新崛起的波斯帝国灭了巴比伦，波斯国王居鲁士允许流亡的犹太人返回锡安，支持他们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复兴犹太教。公元前516年，耶路撒冷圣殿在原址上按原样建成，史称第二圣殿。以后，犹太人相继经历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统治。这期间，犹太人曾一度建立的马卡比王国也被罗马帝国所灭。为反抗罗马帝国的残暴统治，犹太人先后3次发动起义。爆发于公元 132至135年的最后一次起义，遭到罗马军队疯狂镇压。幸存的犹太人几乎全部逃离巴勒斯坦，从而结束了犹太民族主体在巴勒斯坦生存了1000多年的历史。罗马皇帝还下令将耶路撒冷翻耕为田。犹太圣殿被毁后，只留下了唯一的遗址，西墙的一段残垣断壁。犹太人的历史从此进入了持续1800年之久的大流散时期。踏上流散之路的犹太人，大部分来到了欧洲各地定居。然而，犹太人在欧洲遭遇凄惨，饱受欺凌。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会强迫犹太人改宗，犹太人则因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被视为异端，遭到异端裁判所的严厉制裁，甚至被用火刑处死。13至15世纪，英法西班牙等国先后将犹太人驱逐出国。十字军东侵期间，狂热的十字军战士横扫莱茵河畔、多瑙河畔的犹太社区。14世纪中叶，黑死病在欧洲流行，谣传是犹太人在井里投了毒，于是那些被煽动起来的群众焚烧犹太人住宅。骚乱最严重的法国、德国等地有300多个犹太社区被毁，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被杀了。在欧洲社会，犹太人完全被看作是异类。许多地方规定，犹太人必须佩戴一种醒目的黄色耻辱标记，以便同当地人相区别。犹太人只允许居住在一些贫瘠偏僻的地区，与外界相隔离，被称为隔都。犹太人在格都里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拥挤不堪的生活。犹太人的流散生活就像一条屈辱苦难的长链，一部辛酸的血泪史。然而，犹太人却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在那漫漫长夜里，苦难中的犹太人顶住了狂风巨浪，就是因为他们心目中的火焰没有熄灭。到了近代，法国大革命似乎让犹太人看到了一丝希望，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吸引着犹太人。1791年，法国国民大会正式赋予犹太人公民权利，许多犹太人主张走同化道路，让犹太人融入到欧洲主体民族中去。大诗人海涅甚至通过改宗、接受基督教洗礼，为自己换取进入欧洲文明的入场权。然而，这个暂短的解放随着拿破仑战争的失败而告结束。19世纪中叶，反犹浪潮再度回升。在民族主义情绪鼓动下，欧洲各地对犹太人的迫害变本加厉。1881年，德国反犹主义者向俾斯麦首相递交了一份20多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把犹太人从所有政府部门中清除出去。在许多国家，犹太人又被重新赶进了格都。 188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后，迅速掀起了一场反犹风暴。对犹太人的袭击、驱逐、屠杀，遍及整个沙俄帝国。犹太人开始大规模外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250万犹太人离开俄国，其中大部分去了美国。反犹主义催生着犹太复国运动，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社会反犹活动的产物。随着反犹活动一浪高过一浪，犹太人问题再次尖锐地摆在犹太人面前，主张走同化道路的梦想破碎了。一些犹太精英开始探索通过非宗教的方式寻找摆脱苦难的途径。在俄国东欧出现了移居巴勒斯坦、重建民族家园的热爱圣山运动。1862年，摩西霍斯提出要摆脱反犹主义的攻击，唯一的办法是返乡复国，从政治上复活我们的国家，向我们祖先的国家移民。在犹太复国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剧作家西奥多·赫茨尔。他出身于匈牙利一个犹太富商家庭，在维也纳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赫茨尔最初主张犹太人走同化道路。19世纪末，欧洲的反犹浪潮，特别是1894年法军上位，犹太人德雷福斯遭诬陷被判终身监禁的案件，使霍茨尔转变为政治锡安主义者。在他看来，犹太人无论怎样表现，都无法融入到主体民族中去，无法得到主体民族的保护。1896年，赫茨尔出版了《犹太国》一书，宣称犹太人问题既不是社会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民族问题。犹太人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是集体出走到一个犹太人自己的国度。他还以相当的篇幅讨论了建立犹太国的步骤，并把大国的支持和犹太富豪们的资助作为立国的必要条件。《犹太国》一书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1897年8月，在赫茨尔的努力下，首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召开。来自欧美、阿尔及利亚、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实现了自犹太人流散以来的首次聚会。大会通过了巴塞尔纲领，提出争取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公认的有法律保障的家园。这标志着犹太复国运动开始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的阶段。赫茨尔当时在日记里写道：我在巴塞尔缔造了犹太国，如果今天我把它说出去，大家会笑的，也许在5年后，但无论如何，在50年后，大家将会看到它。在赫茨尔的领导下，犹太人创办了犹太垦殖银行和犹太民族基金会。为了寻求大国的支持，赫茨尔曾会见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奥斯曼帝国苏丹，力图说服他们允许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在屡遭挫折后，赫茨尔转向争取英国的支持。1904年，赫茨尔去世后，亲英派人物魏兹曼成为犹太复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犹太复国行动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标志是英国政府发表的贝尔福宣言。1917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以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形式发表声明，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1922年，国际联盟正式决定将巴勒斯坦交由英国实行委任统治，并认可了贝尔福宣言。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目标首次得到大国的承认，从而大大推动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巴勒斯坦犹太社团不断扩大，犹太自治机构相继建立起来。1929年成立的犹太建国会，协助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促进希伯来语言文化发展，购置土地，组织农业生产。从1933年起，随着希特勒排犹的加剧，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激增。到1939年，短短20年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由3万人增加到近50万人，初步具备了建立民族家园的人口规模。然而，英国的扶犹政策和大批犹太移民的到来，直接威胁着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生存，激化了阿犹矛盾。阿犹冲突升级，多次出现流血事件。早在公元7世纪，巴勒斯坦就已经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作为巴勒斯坦主体民族，世世代代就生活在这里。1920年、1929年、1936至193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先后发动起义，反抗英国委任当局。英国政府迫于阿拉伯世界的压力和他殖民地域的需要，于1939年5月发表了《巴勒斯坦问题白皮书》，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民数量，限制购置土地。白皮书发表后，引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强烈不满，英犹关系恶化，许多犹太人转而寻求美国的支持。以本·古里安为首的亲美派认为，英国已经成为障碍，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钥匙掌握在美国手里。1942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纽约市比尔特莫尔饭店召开大会，通过了本·古里安提出的纲领，要求结束英国委任统治，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一支犹太军队，要求不受限制的移民和购置土地。当时美国有500万犹太人，通过组织游行示威、联名上书、舆论宣传等形式向美国政府施加影响。美国政府不仅赞同这个纲领，还试图通过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来插手中东事务。此时，欧洲犹太人正遭受着希特勒纳粹德国的杀戮。1942年1月，纳粹召开了专门讨论犹太人问题的会议，下达了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案。反犹活动登峰造极，令人发指。据估计，大约共有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魔掌。 占当时全世界犹太人总数的1/3。这几乎是犹太民族遭遇的灭顶之灾，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悲剧。纳粹大屠杀的暴行使世界为之震惊，全球范围内同情和救助犹太人的呼声高涨，这为以色列建国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美苏大国出于各自的考虑，先后公开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犹太复国主义精英们更是审时度势，以犹太财团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在夹缝中寻求实现复国目标的突破口。二战后，英国根据白皮书继续对犹太移民进行限制，使几十万欧洲犹太幸存者滞留在难民营收容站。英国委任当局与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矛盾升级为暴力冲突。犹太武装力量哈加纳、伊尔贡、斯特恩邦制造一连串恐怖事件，杀死英国士兵，袭击英军军火库，炸毁耶路撒冷英军司令部大卫王旅社，毁坏桥梁。1946年8月，犹太建国会提出了巴勒斯坦分治方案，激起了阿拉伯人的普遍反对。英国政府对巴勒斯坦的局势束手无策，无法平息不断升级的阿犹冲突，于是1947年4月便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联合国。此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已达到65万，占巴勒斯坃总人口33%。在一些连成片的区域，犹太人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围绕巴勒斯坦问题，联合国出现了两种意见：主张实行阿犹分治的多数派方案和主张建立阿犹联邦国家的少数派方案。犹太人倾向于多数派方案，阿拉伯人对两个方案都持否定态度。犹太复国主义者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争取分治方案的实现。美国政府也向不少联合国成员国施加压力，支持分治方案。1947年11月，第二届联合国大会最终通过了分治决议，即第181号决议，结束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将巴勒斯坦分为犹太国、阿拉伯国和国际共管的耶路撒冷市。犹太国面积1.4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土地56.5%；阿拉伯国1.1万平方公里，占43%。联合国分治决议是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处于无权的情况下通过的，这从根本上侵犯了他们的合法权利，因而激起了阿拉伯世界空前的抗议浪潮。1947年12月，阿拉伯联盟成员国宣布决心为反对联合国分裂巴勒斯坦决议而战，并成立了由各成员国组成的阿拉伯解放军。相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则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犹太复国主义者迅速行动起来，向世界犹太社团发出紧急呼吁，全力争取援助。果达尔梅格去美国筹集了5000万美元的巨款，用于购买武器装备。犹太建国会征募17到25岁的犹太青年入伍，使犹太武装力量迅速壮大，到处围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驱赶阿拉伯平民，加紧扩大占领地，准备必要时武力建国。1948年5月14日上午，最后一批英国官员离开了巴勒斯坦，标志着英国委任统治的结束。下午4时， 巴勒斯坦犹太人领袖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博物馆宣读独立宣言，宣布一个犹太国家以色列国诞生了。十几分钟后，美国承认以色列国。17日，苏联也承认了以色列。1年后，以色列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于是，经过近2000年的亡国离散，犹太人终于在巴勒斯坦重建了犹太国家，掀开了犹太民族历史新的一页。然而，以色列的建国却给巴勒斯坦人带来了极大的不幸。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二天，1948年5月15日，阿以之间爆发了巴勒斯坦战争，又称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对抗之中，使历史上存在的阿以矛盾更加尖锐和复杂。